不折呀，啊，所以一定要节欲啊。虽然是自己的配偶，如果时间不对，除场所不对，也是犯到了邪淫了啊。不过他的罪稍微轻一点而已啊。啊，所以这个不淫戒的开遮持犯里面也有很多的内容啊，以后大家学戒律可以好好的系统的学一学。啊，第四条戒是不妄语呀，啊，不妄语就是心口如一呀，不要说假话呀，啊，言而有信呐，啊，你看这个信，信是一边人字旁一边言字啊，啊，你是人讲出的话就值得人信任了，所以古人对人是这样的看重啊。现在你一讲话就是讲假话，你都不是人呐、啊！你是没有这个左偏旁人的资格啊！啊，所以言而有信，不虚妄去说那些假话啊。如果见言不见啊，见到了说没有见到，他常常就是这样。比如说啊，见到人家行善事，别人。啊，来调查这个人，他可能对这个人都有意见。哎，说我没有见到啊，啊，就是见言不见，不见言啊，不见言见，啊，没有见到人家去做什么坏事，然后他啊，这个为了报仇啊，说我看到他做什么坏事，这都是以虚假作为真实，以没有作为有，心口不相应，欺骗人。啊，这些都属于妄语的范围。那妄语是由这个小妄语和大妄语了。小妄语刚才讲见闻觉知啊，这个不见言见，见言不见啊，这些属于小妄语。还有大妄语，就是没有断烦恼，说自己断烦恼；没有得佛果啊，没有得道，他会说自己得道、开悟、三昧都得到了，这就叫大妄语。啊，这个妄语的罪是极重啊，由于他坏乱佛法，贻误众生啊，损害佛教的形象啊，一定要堕到阿鼻地狱，永远没有出期，所以特别戒这个大妄语。这条戒他犯大妄语破根本戒，小妄语可以忏悔啊，是这样。所以上面四条是称为信戒啊，信戒就是他的体性上就应该要戒住他，不要犯，犯了体性上就有罪，信罪啊。所以不论出家在家是否受这条戒，你只要犯了就有体性上的罪过啊。但如果没有受戒啊，就事论事呢，就事论罪啊，你是有信罪。如果已受了戒，就在这个暗示认罪之外又加了一条犯戒的罪，两重罪啊。所以这个杀生、偷盗、邪淫、大妄语四种一切人都不能去犯啊，犯了都有罪，都要堕到三恶道里面去啊。已受戒的犯了这四条就是两重罪啊。第五呢是不饮酒啊，不饮酒这个佛法的戒律特别把这个提到一个啊很重的很重要的位置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佛教特别重智慧啊，因为这个酒是无明药，是毒水，正好能够迷乱人心，坏智慧种啊。饮了酒就能任人颠倒昏狂啊！不饮酒清醒的时候他还可以，一饮酒什么无耻的事情都会做出来，不该说的话他要说，不该干的事情都要干啊！所以凡是修行佛道者绝对不能饮酒啊！佛对这条戒是很严格的，你就是用一个小草头蘸一点点酒放在口里都是不许可的，不管他不谈醉不醉的问题了啊，防微杜渐了啊。 这六戒属于遮戒，就是遮覆前面五条戒不犯的一种预防啊。只是受了这条戒你犯了就有犯戒罪，如果你不受这条戒啊，你饮酒倒也是没有性体上的罪啊，但还是以不饮酒为食啊。啊，世间人饮酒也能生起种种的罪过啊。好，下面就谈到十善啊。前面五戒是佛法非常重视的，称为五大师。五大师就是你不杀生就是一个大布施，你受的不杀生戒，一切众生在你的身边有生命安全感，你不杀生命；不偷盗，一切众生在你这里具有财产的安全感啊，称为五大师。至于十善也应当遵守。对净业行人来说，无量寿经特别强调十善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啊遵守啊。十善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这是叫生三业。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不恶口是口四业，不悭贪、不嗔恚、不邪见是意三业啊。如果能够受持而不去犯，就叫十善；如果犯了而不持，就叫十恶啊。那么这个十善十恶，他就感得六道之报了啊。如果造作十恶啊，这里分三品：上品、中品、下品啊。上品的十恶感地狱的报，下地狱；中品的十恶感恶鬼的报，下品的十恶感遭畜生的报啊。那十善也分上中下三品，上品的十善啊感天堂的报，上天；中品的十善感人道的报，下品的十善感阿修罗的报啊。这是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果，这里面的因果是丝毫不爽的。所以这十善是总括一些善法啊，世间和出世间善法，就像大地啊，一切树木花卉都依大地而生长，一切世间出世间的善法功德皆依十善业而生长啊。所以能遵守这个十善业啊，就能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啊。所以在这里印祖就说，你们既皈依受戒了，就要再进一步奉行十善业啊。在十善业的受持基础上，又信愿持名求生西方啊，这是不能忽略的。不能光修十善业不去念佛求生净土，那也是不行的，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啊。光靠五戒十善业的力量解决不了生死问题，一定要靠念佛的力量，仰蒙佛的加持解决生死问题啊。如果对这点不明白啊，我只是停留在修十善业的程度上，那临命终时这种阿赖耶识的善恶业种子现前，谁念的最重的去轮转，自己做不了主的，到这个时候就后悔无及了啊。那么学佛之人对这个三规五戒十善的这些义理明了之后，就应当啊竭尽全力落实在自己的行为当中啊。佛法不是仅仅是知识上的了解啊，多闻一定要解义，解义一定要落实在行为当中，这才是学佛，才能够转化我们的善恶业，才能变化气质，才能提升精神境界，才能开发智慧，才能了生脱死。 啊，所以竭力的敦伦尽分啊，这也是印祖不断说的敦伦啊，敦有责任的意思，敦促你必须这样做啊，你作为人，你在五伦关系当中，你就得要不可推喻的承担起自己的道德责任，这有在敦里面包含这个意思啊，敦伦尽分啊，刚上我讲尽分，尽到人的本分啊，你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你要成就这个顶天立地的人，是有你的本分，你必须要去做的啊，你在行为上要这样的敦伦尽分啊啊，然后在意念上思无邪啊，这个预防自己的邪思，保存自己的真诚心啊，行为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尤其在做任何的事情的时候要扪心自问了 啊要凭天理良心去做事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啊，从这里引发续道啊，啊，你做这件事情能不能见得了人，不能见人的事情你不能去做啊，光明正大呀，你做这件事情问一问佛菩萨同意不同意，佛菩萨欢喜的事情你去做啊，在你明心中，我做这件事情我的良心是不是安呢啊，我的良心安你就做，良心不安你不能去做啊啊，所以你做什么事情和不做什么事情，你在本源上要用天理良心作为你的最高的准则啊，啊，不要仅仅受社会的赏罚机制所左右，也不要受社会一般人的舆论所左右，天理良心是最不能去欺骗的啊。所以如果你是做医生的，你做医生就有你的医生的本分了啊，救死扶伤啊，你医生要有医生的良知啊啊，一切病人就像自己的子女，你救度他是一种无条件的救度啊，所以你在这个有良心的救人为己的过程，你就积到的阴德啊。如果做一个医生没有良心啊，看到病人来了就想到哎，赚钱的啊买卖来了，怎么在这病人当中最大限度的掠夺金钱啊，然后就恨不得他的病啊轻病，轻病太轻的赚不到什么钱，想办法让他病重一点啊，开的药多一点啊，哎，从中渔利，尤其现在搞拿回扣啊，一点小病他都要开很多的药的钱，然后让你检查这个检查那个，所以治点病都现在为什么治不起，跟那些没有良心的医生也有关系啊，从中渔利，这叫良心丧尽，一定是得恶果的啊。所以这里举出一个正面的例子，行医的啊，清朝苏州有个孝廉啊，这个乡间举孝廉，说明他又孝又廉洁，是一个道德君子，叫曹锦涛的。他精通医术啊，任何危险的病症，只要他一去治疗，都能够起死回生啊，又有道德，医术又很高明啊。有一天他要出门行医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很贫穷的妇女跪在门外哭泣着，要求他为他的婆婆啊，就是姑啊，就是他的丈夫的母亲呢、啊、来医病，说他家里非常贫寒，很难请到其他的医生，其他医生药价都比较高啊，所以听到啊这个曹医生呢、啊、很慈悲为怀，所以听到你老人家慈悲为怀，一定会啊这个到我贫寒的家里给我的婆婆治病， 很恳求他，恳求他，这个曹公呢就跟着他就去了，去了就给他做了诊断，开了药方，也就回来了。回来要出现什么事情呢？这个贫穷妇女她的婆婆的一生的一个存的钱呢，就是5两白银啊，每天都放在枕头底下，怕人偷了，结果就在那一天不见了。不见了，这个家里没有其他人来，所以这个家里人想想，一定是这个曹公偷走了啊，都这样的猜测。所以这个妇女呢就又到这个曹锦涛医生家去询问啊，说我家里的啊婆婆这个5两银子不见了，这段时间就是你到了我家里啊，我想问问是不是你拿了啊，他不是，可能他问的比较完整啊，是不是你回来拿错了啊？拿错了，实际上就是啊，登门说是要东西啊，啊，要东西。当时这一来，整个的左邻右舍大吃一惊呐、啊，都谴责这个曹公啊，你看看天天讲他行善什么，原来还偷人家的东西啊，啊，这样的一下子。他的名誉受到极大的损失上了、啊。这曹公一听，他是面不改色啊。哦，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是拿了，赶紧从柜子里面拿了五两白银给那个妇女，让她回去。这一拿，那个妇女开始空手来，回去拿着5两白银，左邻右舍又更证实这个曹公不得了，还真的偷人家东西，被人家上门要。啊，要走了。那么这个贫穷的妇女回到家里之后，她的婆婆原来她掉在很旮旯里面去了，又找出来了。这一找出来呢，这个妇女这下就生大惭愧心，你看看人家并没有拿，我还登门问罪，还真的还把这5两银子要回来了，哎呀，他赶紧跑回去跪在门口，哎呀，对不起呀、啊，啊，怎么啊，希望你一定原谅我呀，啊，谢罪呀、啊，谢罪之后，并且又很奇怪的问，哎呀，他说我家里没有丢，但我跟你这个问你要的时候，你还承认，哎，你为什么还能够自己承认自己偷了银子呢？就很奇怪的问这件事情。这个曹公说呀、啊，你看，他说我只是一门心思希望你的婆婆病赶快好啊。我知道他老人家一辈子就存了这个5两白银，啊，现在丢了，心里一定很着急。如果我不认下来，他更着急，这一急病就更加重，就肯定很难好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担待下来，我拿的，我赶紧把银子还了他，他心里就安心，就快乐，病就能好啊。所以我一心想到他的病好，不怕人说我偷的银子啊。你看看，他竟然是居心这样的忠厚啊，仁慈啊，那是无以复加呀，这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啊，所以天道好好还呢、啊，这么一个善良的人呢、啊，啊，这个天肯定会垂顾他的，啊，所以这个曹公以后生了3个儿子，都是非常发达呀，啊，长子成了皇帝的御医呀、啊，啊，寿命80多啊，做皇帝的御医那是家里非常的富有啊，啊。第二个儿子也考取了进士，做翰林了、啊，也做到高官了、啊，啊，第三个儿子也考取翰林了、啊，专门著学问呢、啊，博通经史啊，专治著述啊，啊，以后他的孙子，他的曾孙子， 一代一代都是很发达的。这真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啊。所以从这个正面的，从这个医生来看，那些唯利是图的医生，他的后果一定不好啊。纵然不是现身灭门绝户，他的后代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啊。啊，自古以来有两种职业是非常注重道德行善的，一个是做老师啊，教书育人呐、啊；一个是做医生啊，治病救人呐、啊。这两种职业也是最能行善积德的啊。那么现在我们中国的社会目前这两种职业都遇到了商品经济巨大的挑战了啊，堪可悲哀呀。啊，所以这个周易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余庆余殃是指报在了他的子孙身上啊，本庆本殃是报在了自己身上啊。余庆余殃体现他子孙后代人人皆可见，那么本庆本殃在他自己身上，当生以及在轮转的未来世所享受的，一般的人是见不到的啊。但是每个人的起心动念、行为造作，天地鬼神佛菩萨一一动之动见啊，一一记载在档案上啊，在阿赖耶识里面都是完整具足的啊。所以知道本庆本殃较之于余庆余殃要大百千万亿倍啊。凡夫众生都是肉眼呐、啊，鼠目寸光啊，他只看到这一起几十年的生命呢、啊，他不知道他行了大善，他的本庆他升到三善道，甚至到佛的刹土里面去，庆快升平了。凡夫众生鼠目寸光，这一期五毒俱全，什么都敢做啊，杀盗淫妄什么都敢做，认为啊这个人死得灭，什么都没有。等到临命终时，地狱的境界向啊向现前的时候，这时候恐惧不已呀 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呐、啊，夫爹叫娘悔之晚矣呀。所以很多作恶的人，你看临命终时那一脸的恐惧啊，一脸的狰狞呢，已经表现了他未来到哪一道里面去啊。一个生前很善良念佛的人，是带着灿烂的微笑离开这个世间啊。作恶的人是带着一脸的狰狞离开这个世间，你看看这个悬殊天壤啊啊。所以世间人应该要努力，要深信这个因果啊，来获得本庆，来不要得到这个本殃和余殃啊。所以这个曹锦涛医生啊，有一个仁爱心，甘心受偷盗的名，一心想到救人生命，所以他的善报的余庆在他的子孙后代啊。如果他自己更能替子孙念佛，求佛法僧三宝加批，也令他的子孙个个持素念佛，那么他自己以及子孙后代的善报本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呀 啊那这一生他的善就太大了。这一生几十年的生命，我常讲就是一个跳板啊。你跳得好，就从一个凡夫跳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做菩萨做佛去了。 那比跳龙门还厉害啊。跳龙门只是一条鱼跳过去变成条龙而已，龙也是出生，也只是比鱼好一点。但是一个凡夫跳到西方极乐世界，成为像阿弥陀佛那样的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紫摩真金色，具足种种神通，无量辩才，无量智慧，分身无量，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得百千陀罗尼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轻快生平，那是百千万亿倍啊。所以我们啊要知道受三皈依啊，它目的是什么？目的还是要解决生死问题，知道这个三界六道的苦难轮回路线啊。皈依三宝是解决我生命当中最真实的目标。原来没有皈依之前都是邪的啊，佛出现之前的所有的皈依都是邪皈依啊，只有佛告诉佛法僧三宝的功德，才令一些众生反邪归正啊。三皈依啊，大家不要小看他啊的啊这样的仪轨，你要作为正式的佛教徒，你必须要受三皈依。就好像你要到过一个学校注册一个要成为这个学校的医生啊学生，你一定要注册一样啊。有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以为自己心好，我只要一心向佛，皈依不皈依没有关系，他自己就在这里啊啊看佛经啊住等等，这人他都不去求受三皈依啊，这是不可以的。这说明你恭敬心都没有，你对身宝的恭敬心都没有啊！一定要自诚求受三皈，在这个基础上再严谨的受持五戒啊，把受持五戒作为断一些恶修一些善的本源啊，奉持十善业道作为清净身口意三业的根本。从三皈五戒十善开始，就能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两句话是我们说的很口滑了，但是做起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当年白居易居士去拜访这个鸟科禅师，就问什么是佛法大义呀？鸟科禅师就回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这样。这个白居易一听，啊，这有什么稀奇啊？这个三岁小孩都能道得出啊！三岁小孩都能说出啊！鸟科禅师说：“三岁小孩都能道出，八十老翁行不到啊。”这两句话是释迦牟尼佛略说界的核心了 啊！在没有至比丘戒之前，那些清净的有善根的比丘，就凭着这个两句话一个偈子，能够证阿罗汉果呀！啊，你能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做到的极点圆满，你就成佛了。这两句话，浅人当作浅法看，深人当作深法看呢，啊，非常不简单的。我们看一个公案说，这个在佛的啊这个末法时期啊，啊正法相法都过去了，基本上就没有佛法。当时有一个菩萨应世叫善信，他就到处去寻找佛法。但是佛经没有，讲经说法的没有，他就到处谁了解佛法。结果有一个人，他说：“我听说在很远的地方有一位老太太，好像她 懂一点佛法啊，但那个地方要经过80000游巡的一个大的沼泽地带，很难过去啊，这个说不准陷到沼泽地就会死亡。但是这个善信菩萨听到满心欢喜，为法忘躯，他就前去啊，真的是历尽千辛万苦，度过了80000游巡的沼泽地带，来到了这个地方，到处寻找这个懂佛法的那位老太太，结果还真的被他找到了。这个老太太一看是一个很贫穷的人，衣衫褴褛，长得也很丑陋，但是对一个求法来看，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什么地位，什么长相，什么都不管，只要他懂佛法，他为法而来嘛，不是为哪个人而来嘛。所以说这个圆觉经讲，你求善知识，你不要看这个善知识长相怎么样，持戒怎么样，什么只要他有正信正确的知见，你就要恭敬他，向他求法啊，就好像你在山间黑夜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拿着一个火把，哪怕这个人长相很丑陋啊啊，这个衣衫褴褛，各方面都不行，但是他手上有火把，你要取他火把的光明，照亮你的道路啊，这是重要的，你不要管他人怎么样啊。所以这是一个人求法的正确的态度啊。所以这个善信菩萨一看，也不过就给他施设的非常庄严的法座啊，请这个很不怎么低的老妇女坐在这个法座上，然后向他五体投地的顶礼啊，然后合掌在这里恭听请法啊，非常恭敬。这位老太太一看这个架势，也把因为恭敬请法，也把他的这种尊严心提起来了。他在法座上一坐啊，像那么回事似的啊，他说我也不是懂得太多，我是从祖先给我传了半句啊佛法的半句，好，现在我就把这个半句传给你啊啊，半句他这个啊自诚恭敬听这个半句啊。老妇女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啊，这是半句，就这两句话。嘿，这个善信菩萨一听毛骨悚然了，这认真思维，当下他就得到了神通了啊，所以他回来就是从空中飞行回去了啊，回去以后广弘佛法呀啊。所以这个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不简单的这八个字啊。所以我们身口意三业清净之后，才能够进一步修行大小乘的道品啊。道品一般是讲37道品啊，37道品虽然是小乘法讲37道品，什么四念住、四正勤、四如意足、七觉分、八正道分这些，但是它通藏通别圆了啊，通大乘摩诃眼了啊，所以要遵修37道品啊，就能够了生脱死，就能够啊成为极乐世界的这样的嘉宾啊，参与到极乐世界清净海会的里面去啊。所以这个善恶因果真的是法界当中放之法界而皆准的真理啊，如影随形呐、啊，如想应身呐、啊，没有丝毫的差爽啊。能够真实笃行这样的善恶因果和道品的事项，就能得到真实的利益。这真实利益在世间可以吉祥如意，出世间可以了生脱死，快速成佛啊。所以佛陀的一大事因缘，就是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之之见，让我们得到离生死苦、得涅槃乐之大利的。 所以了解佛陀的本怀，我们要听佛的话，随顺佛语，随顺佛教，老实修行啊。如果你在这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我执，沽名钓誉啊，这沽名钓誉虚荣心很强啊。有很多修行人，他有时候说啊，我这个利看的，财务看得很轻，但这个知名度不能没有，哎，他好名啊，好利不能低层次，好名那也是很难办的，还是个我执的表现心态啊。那个好名，他就好作狂妄之年，他就容易犯到大妄语啊，自欺欺人啊，自己有点小修行，就把它放大到多少倍，就说自己得到了什么样的境界，以得道佛道，这是大妄语啊，他就必然要受到极大的恶报。啊，所以修行人啊，心地一定要平和啊，要有一种无我的智慧，空慧是非常重要的。以空慧，他就会升起一种对一切众生一种同体的这样的心。以空慧，他不执着一些法，心量打开，就会开发智慧。啊，我们一有执着，就没有智慧。啊，一离开执着，我们的智慧光明就会显发出来。啊，再在用五戒十善规范自己身口意三业，他的福德功德也就在那里累积。啊，所以净业行人要奉行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的第一福是世间福，啊，观经讲三福啊，啊，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你看这个净土宗是指向非常终极的超越。然而释迦牟尼佛给韦提希夫人讲教我示威教我正受的往生的方法的时候，首先谈净业三福啊，净业三福从你的家庭开始，孝养你的父母啊，奉事师长，师长有世间的师长，有出世间的师长啊，世间的师长教我们的知识技能，出世间的师长教我们的道业法身慧命，都要恭敬奉事，培植慈悲心，不杀生，修十善业啊，以这个世间的福报啊，这个世间福净业三福回向求生极乐世界，都是我们往生的丰厚的资粮啊。所以这个净业三福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净业正因呐。这个三世诸佛里面也包括阿弥陀佛呀，阿弥陀佛起见西方极乐世界这样的无量劫的修行当中，也是修净业三福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人，也一定要念要修净业三福。这样才能跟弥陀的愿力、弥陀名号功德感应道教啊。凡夫众生都有烦恼，都会免不了犯种种的过失罪过，但是一念回光觉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佛法就是这样圆顿，人没有绝对的坏人，也没有绝对的好人啊，你绝对的坏人他一觉悟，当下他就成了一个极善良的人。你所谓善人，他迷迷糊糊啊，在功名利禄当中迷惑颠倒，他也会成为一个恶人啊。这个恶和坏是相对的，而且对他一念的自性本性来说是很容易转化的啊。所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是一个公案。在涅槃经讲有一个啊屠夫，他就受到一天的八关斋戒，这就放下屠刀，一天不杀生，然后佛受记，他是贤劫千佛之一啊！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所以啊，有为者亦若是，我们要有这种尊重己邻之心啊，彼亦丈夫，我亦儿啊，当仁不让啊！阿弥陀佛 已经成就的佛果，我们也具足像阿弥陀佛那样的无量光寿的性德。只要我们啊，这个五戒十善至诚念佛往生极乐世界，我们也一定能成为阿弥陀佛。啊啊，愿大家免啊各自努力免沾。好，我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